哈馬斯更多暴行曝光，以色列三線作戰，加沙開戰，台海風險有幾大？學者解讀。三中全會遲遲未公布，關鍵原因竟然係依個。菲律賓公開揭中共謊言。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0月11日，禮拜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三高代謝寶，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夠等，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很多都是代謝問題。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詳情請點擊下面的連結，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巴勒斯坦的哈馬斯武裝分子的更多恐怖暴行被曝光，他們在以色列逃村並殺害了40名兒童，同時針對黎巴嫩真主黨等激進組織的攻擊，以色列開啟三線作戰。有分析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戰爭是世界正邪力量的前哨戰，世界級別的正邪兩股力量正在作一場大戰之前的集結。請聽報道。
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襲擊的同時，亦闖入邊境城市，到處殺害並且綁架平民。據 CNN 報導，行車記錄儀拍到哈馬斯士兵近距離開槍並殺人，然後再奪走財物。另据总部设在以色列的电视频道 I24News 的记者在现场报道，在7日，70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了以色列南部的卡法尔阿扎村庄，这个只有数百名人的小村落被恐怖分子无差别屠村，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死者遗体，现场被焚烧。更恐怖的是，士兵们共找到40名儿童的尸体，有些儿童的尸体和妇女一样被斩了头，有些整个家庭在床上被枪杀。以色列救援服务组织表示，在阿扎村庄找到了200具以色列人的尸体。以色列指挥官对记者表示，这个不是战争，这个是一场大屠杀，是一场恐怖袭击。较早前，在以色列边境的另一个名叫贝里的集体农庄亦发现了100多具尸体。据最新统计，以色列在恐袭中遇难的人数已经升至1000人。哈马斯武装分子还绑架了平民作为人质，并将绑架平民的影片在社群网站上直播，很多人质家属看到之后实在难以承受。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扣押了150多名士兵和平民充当人质。哈马斯9日扬言，如果以色列不加预告就攻击民宅，将每小时处决一名平民人质，并电视直播过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赫特10日表示，杀害俘虏无济于事，哈马斯应该心知肚明。有中国微博网友在9日发文说，刚刚哈马斯处决了2名以色列人质，全球震怒，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纷纷议论，标准的恐怖分子，怕自己做不实的恐怖分子。他们每杀害一个人质，亦就意味着少了一个谈判的筹码，直至自己被消灭。自哈马斯7日突袭后，以色列立即反击。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二表示，当地时间9日晚间，他们在对加沙的无人机攻击行动中，2名哈马斯高层被击毙，分别为沙马拉和穆阿马尔。礼拜一，以色列才宣布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之一的辛雅尔被炸死。以色列仲透露，沙马拉和穆阿马尔是辛雅尔的心腹，参与很多针对以国的恐怖行动策划。哈马斯另一位领袖尤尼斯8日亦传出和家人一起被炸死。如果消息属实，哈马斯7日自此至今已有2名领袖和2名高层人员身亡。除了哈马斯的袭击，以色列后续又受到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趁乱发动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礼拜日从黎巴嫩境内发射大约15枚火箭弹，其中4枚被拦截，10枚落到空旷地区。礼拜一， 激进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他们派遣四名枪手越过黎巴嫩边境进入了以色列。以色列表示击毙了几名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枪手。作为回应，以色列亦炮击了黎巴嫩南部。在礼拜一至少有三名真主党武装分子死亡。面对多方势力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将进行三线作战计划，除了对哈马斯进行大规模反攻，在以色列北部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亦会加强对抗黎巴嫩真主党的战线。独立评论人士颜纯钩十号在脸书发文评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话这个是世界政邪力量的前哨战，战争蔓延下去很大可能使更多国家卷入。他说中俄两个专制半专制政权，加上伊斯兰恐怖主义，加上北韩、古巴、阿富汗、柬埔寨这些未开化邪恶政权，邪恶力量的集结不可轻视，个别邪恶力量挑战民主阵营必然不是对手。反之，邪恶力量集结形成邪恶族心，东西夹击，民主国家分身乏术，就占不到太大便宜。他总结说，世界级别的政邪两股力量正在作一场大战之前的集结。
以巴战争升级，全球高度关注，外界担心中共在台海挑起冲突的风险会升高。学者表示，目前中共将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引到台海的可能性不算高，如果真的发动袭击，中共的失败率亦非常高。请看报道。
台湾国防战略和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向希望之声表示，他觉得中共不会在台海发起军事冒险，原因有三。他说第一个，中东的地形还有乌克兰这种地形和台海差很远，那边都是地面作战为主，台海是海空战为主，中共想要同时挑唆这样的冲突在台海发动攻击是不利的。第二个，美国从冷战以来就一直强调同时打一个半或两个区域战争，所以美国的能力亦不会受到俄乌或者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冲突太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美国在俄乌战争算是最大的支持者，提供相关的援助。北约国家同样是一个庞大的盟国的集合，不是美国独立作业。他表示同样的，在中东区域以色列够强大，所以美国亦不用付出太多的力度，只需急救而不是够穷。同样在印太区，南韩、日本亦可以说是中等的强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是很难有可以见缝插针的机会。他说如果他真的要铤而走险在台海发起军事冒险的话，我想令他失败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个之前，媒体传出消息讲五眼联盟早期有获得哈马斯将突袭以色列的情报，苏子宏表示这种可能是猜测性的谣言，如果真有情报，美国不可能不告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误判，认为现阶段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关系正在改善。第二个就是哈马斯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摆出欺敌的和平态度，亦就是强调拼经济啊、和平等等，所以就淡化了以色列的危机意识。第三个就是哈马斯恐怖组织这两三年来持续有间接和以色列发生冲突，比如说今年五月用大规模的火箭攻击以色列的边境，亦受到以色列抵御。苏子宏说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情报单位获取哈马斯恐怖组织的移动，可能判定认为一些战术性的骚扰攻击，而没有想到是刻意的系统性的入侵以色列的边境，捉走人员然后屠杀无辜，所以导致以色列危机的问题是情报误判。
除了特殊年份外，中共三中全会通常是安排在十月或者十一月份召开，但中共官方到现在为止仍未宣布二十届三中全会几时召开，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暂时不开，可能和习近平有很多人事或者其他问题还未想好，这个有关。请看报道。
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说， 越南和中共官员正在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在10月底或11月出访河内做准备。报道说，中方已经向越南首都河内派出一个团队，预订了当地酒店的800间客房，安排习近平出访越南代表团的住宿。目前中越双方在商讨访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的事宜。另据《华盛顿邮报》引述美方官员的消息说，习近平出席11月11到17号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期间，有可能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进行面对面会谈。不过美中双方都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出席，仍然存在变数。另外，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等官员仍处于被消失状态，官方至今没有相关的消息通报出来。时评人郑浩昌9号向希望之声表示，习近平是比较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尤其在他大权在握之后，权力没有受到制约，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他说，所以他要推迟开三中全会，是没有人敢质疑他的。那他为什么推迟？其实就是人事安排出了乱，现在被他提拔又被他拿下，但还未有公开处理结果的现任中央委员大概有5个，除了秦刚、李尚福，还有火箭军的李玉超、徐中波、战略支援部队的巨干生。如果开三中全会，这个处理的结果就必须见分晓了，特别是秦刚破格提拔，特别令习近平欢心。如果将他撤销一切职务，就等于说习近平用人没有心思熟虑，习近平的面子亦挂不住，所以习近平就一直拿不定主意。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的三中全会一般指未来振兴的大方向指引，或者习近平自己方向性亦不定了。有些提法，比如说台海怎样去表述，如果他想明年后年动武的话，那他一定要有所表示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那这个三中全会来讲，如果在国内他没有劣顺的话，他可能索性就暂时先不开，或者推迟一两个礼拜都有可能。李元华进一步表示，他着急去越南是因为拜登9月份去了越南，因为越南和美国亦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之前越南只有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韩这4个国家，等于是越美之间的关系提升一大步。中共和周边的国家矛盾非常多，包括越南，但是如果他周边的国家都和美国是盟友，那他最大的敌人美国等于被他形成一个包围圈了，这个是他非常害怕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解决。李元华指出，越南在中美之间是不选边站的，他可以两头如利。中美贸易开战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增加了进口关税，令越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零部件组装之后，再将成品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地。目前中国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亦是越南最重要的进口来源，为越南制造业提供原材料和机械。另外，中越在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上一直存在争端。1979年中越爆发战争，越南民间出现多次排华事件，但是执政的越共和中共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中共和菲律宾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近日中共俄称采取措施驱赶了执意侵闯中共黄岩岛邻近海域的一艘菲律宾海军炮艇。菲律宾军方否认了中共的讲法，揭穿了他们的大话宣传。请看报道。
中共的一份官方声明显示，10号一艘闯入南中国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菲律宾海军炮艇被中共海警船驱离。中共海警局发言人金宇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依法对菲律宾采取跟监外逼、航路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说，我们正在核实这件事，但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中共的宣传。布卢纳还表示，菲律宾海军的一艘军舰在黄岩岛海域附近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刚好中共的海警船在那里， 我们发出了警告，然后我们的船继续巡逻任务。他还补充说，菲律宾军舰和中共的海警船相隔很远。近期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有争议水域的摩擦不断，外界认为这样加剧了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上个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切断了中共设置的一条300米长的浮动屏障。10月4日，中共声称依法对擅自闯入仁爱礁的4艘菲律宾船进行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制。菲律宾官方就表示，飞过2艘运补船在2艘海警船的护送下，突破了中共海警船的封锁，成功将补给送达马德雷号军舰上。目前菲律宾和美国正在吕宋岛进行齐心协力联合军演，预计10月13日结束。一些观察人士表示，这个将迫使中共重新审视他针对菲律宾的胁迫策略。亦有专家预估，现阶段中共和菲律宾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不会停止，除非一方决定屈从。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